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一节，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他明。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我们特别注意到以拉谷。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还把这一堂继续交在你的手里，继续对我们说话，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说到大卫和歌利亚在以拉谷对峙，那么我想最重要的最好的就是我们看看我们的图。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你看第二页，这里面有两张的图，一个是下面的，一个是上面的。我现在特别解释下面这张图。那么这张图呢，最正前方你看见是个山地，那么这个就是犹太山，犹大山地。那然后你再往下面看，不是有比较低一点的丘陵地吗？那这个就算是示非拉，就是可以说是山脚的丘陵地。然后最重要有谷，那现在大家所看见这个谷呢，就是以拉谷。然后呢现在拍照的是背后呢，应该就是地中海。所以现在我们这张图嘛，可以说是从西边往东边看，那么从靠近海，那现在其实是站在一个山上，那个山呢叫亚西加，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亚西加。那么到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到那座山上去，你可以从上面一看呢，可以说一目了然，你可以看见整个的以拉谷。那我稍微说明一下，那个以拉谷呢，不是有以拉西吗？以拉西在最左下角。那么你能发现那个小溪，到现在还是个小溪，不过呢，水已经没有当时那么多了，以拉西。那么然后呢，再往前面走一点，就是个公社的屯垦区。那么然后最后面，整个图的最后面那个山呢，就是应该是犹大山地。那么我们知道说希伯伦在上面，还有呢就是伯利恒也在上面。那么我们晓得，如果你站在那里的话，往东看就是一片的焦黄沙漠，然后往西看呢可以说一片的翠绿。所以很自然的，如果大卫呢要是好牧人，要像神一样怎么样牧养他，他一定把羊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带到青草地上。所以如果大家经过以拉谷的话，你就会发现到处都是青翠的地方，到处都是青草地，到处也都是可安息的水边。那么上面那个呢是这样更清楚一点，那就是说给大家看比较更清楚一幅图画，就是说这个跟那个方向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现在你所面对的不是这犹大山里，是犹大的索哥，就是刚才对面那个索哥是刚好方向有一点不同。那现在呢拍照的地方是亚西加，那么从索哥到亚西加这个中间这块地方都叫以弗他明，那就是这个通通是这个非利士人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营地在那里。那么这个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你看得出来这个不是有一个溪流吗？那上面写溪流就是以拉西，就从那里他捡了五块石头。那么然后呢这个扫罗呢安营在这边左边，明白，安营在左边，那么敌人在对边，所以大卫呢是在靠近溪流那个地方，那么当然那个敌人呢是在对面。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以色列，你可以看见那个整个的景色可以说是完全重演的，完全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一个字都不差，一点都没有错。而且呢如果大家从伯利恒一直往西走，那么这个就是下面那个图，一直往海边走，那么你看见这个整个就是以拉谷。那么以拉谷呢不过是五个谷里面的一吊谷，还有呢 北边的还有索列谷，还有呢在北边就是亚伦谷，所以一共有五条谷是横着的，东西向的。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的示非拉地。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右边那张图。我们主要是因为讲到第八章，讲到诗篇第八篇，我们就知道大卫呢晚上带着羊在外面过夜的时候，一面欣赏神所创造的宇宙，另一面他也默想到底神为什么要创造，为什么神创造人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么人到底算什么，而且竟然能够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当他这样默想的时候，很自然圣灵就借着他就解释了创世纪第一章，所以这是最清楚最清楚的解释。那么而且呢，大卫是现身说法，就是因为他和歌利亚那么在谷中的一战，那个对峙其实呢就是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建立了力量，那是仇敌呢和报仇的闭口不言。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我们的。那么借着教会，为什么借着教会，教会就是蒙救赎的族类，所以讲的教会就是假定说这些人都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也接受耶稣基督生命进到他们里面，所以他们里面都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假定他们真的是这教会，应该当然就是如果人不堕落不犯罪的话，那么神的目的就是这样，就要借着教会。不过不要忘记他是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所以等到教会伏在基督的权下，那很自然的教会就带领万有来到他的脚下。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人得救呢，就是因为万有能够来到他的脚前。所以这个就是神借着教会要慢慢收回他失去的领土。然后保罗特别借着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就是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执政掌权的就指的天使说的。所以现在神不止让人看见他的能力，也给我们看见他百般的智慧，因为他刻意的创造人比人微小一点啊，所以在教会身上你看见神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么这个就是诗篇的第八篇。那么下面一篇呢，很自然我们就来到了十九篇，我们好吧看一下第十九篇。诗篇第十九篇。如果说第八篇呢是他在外面过夜，第十九篇也是在外面过夜，不过现在慢慢的太阳要升起了。所以呢特别这是另外一篇诗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指示。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然后他看见旭日东升，看见太阳慢慢就升起来了。所以也是一样，你看见吗？他在晚上，当他观察星象，当他观察月亮的时候，那么他就想起来，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指示。那么这里面不要忘记，这个 NASA 或者说美国太空总署可以做见证，的的确确你看见每天从今天这日到那日要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发出指示。像最近前两天我们知道有一个红色的月亮，有个雪月，很可惜在台北看不大清，因为云层的关系。那么波曾经露出个脸来，那么在丰原呢，在南边，在南台湾就看得很清楚，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原来月亮也有很多的故事。那么月亮常常有月食，因为地球呢在太阳跟月亮的中间，那么因为大气的折射的缘故呢，所以到时候它不是黑的，乃是红的，像血红血红一样。那么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满月变红像血。但是呢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有的时候呢你看见又不寻常。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到一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大概有全月食，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那么这里面当这个大卫呢，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很明显看见太阳升起，他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衣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所以这是他经过了一个晚上看见太阳冉冉升起，他就写下了这一段。所以讲到日出，很少有一个诗篇 像他这样。不过大卫到底是属灵人，他不光是看外面的风景，他不光是讲描写这个景色，那么他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而且告诉我们说大卫他平常到了一大早他看见太阳升起的时候，那么他一定做了一些事情。那么这些事呢，就是第七节以后，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白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所以这里呢很稀奇的，一面用律法，又用法度，用训词、命令、道理和典章，就描写了神话语的每一方面。所以当你看见太阳啊升起，好像它的光芒啊四射的时候，你从这个角度你看见的是律法，从那个角度看见的是法度，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你看见的是训词。所以在大卫的感觉里面，神的话就好像太阳升起一样。那问题就是，如果太阳真的冉冉升起的话，它从天的这边出来，绕着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所以经过了一天以后，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能感觉到太阳的热气。那因着它的热气，你看万物就生存了。如果没有太阳阳光的话，你看今天就不能生存，没有阳光的话，地就不会长出东西来。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太阳的热气的的确确从这一边绕到那一边，结果这就是生命欣欣向荣的原因。那如果地上的生命这样的欣欣向荣，那属灵的生命呢？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话就像太阳一样，不管它从哪个角度射出来，都叫我们得到热气。所以今天问题就是，如果因着太阳的热气能叫百物生长，能叫万物欣欣向荣，给我们看见整个宇宙的这个地球的生命所以能欣欣向荣，就是因着太阳的缘故。那么好了，很清楚的，现在大卫呢给我们看见神的话就像太阳一样。问题就是，许多时候我们看见太阳升起了，我们感觉到太阳的热气，我们有没有感觉到神话语的热气？所以很明显的，大卫一大早的一定很冷很冷，对不对？因为刚刚一大早起来的时候，一面来讲他需要太阳的热气，但是更重要什么，在他每天的感觉里面，他都要从主的话里面得着主话语的热气才可以。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他一大早就是个亲近主话语的人，一大早他就把最好的时间放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很明显，暗中就透露了大卫有一个习惯，那个习惯就是不管每天早晨什么时候起来，只要太阳一升起，你看见他就让神的话也像太阳一样在他里面升起。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大卫的生活。大卫每天早晨当他看见太阳升起的时候，他有一个生活，很自然的他就借着神的话来到他的面前。那不要忘记啊，大卫虽然是在旷野，对不对，他虽然是牧羊，一面牧羊，但另一面呢他能默想神的话。第八章他能默想创世纪，他能默想神的创造，他也能默想到他自己的经历。他知道说神为什么借着他能够解释一些什么东西。那同样的，现在呢到了十九篇，就给我们看见说大卫他不只是观察神的创造，那同时呢他一大早起来就是一个常常活在神面前，他总是让神的话能够摆在第一位。所以我想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这就是守成根嘛。所以大卫呢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所以平常如果没有与主亲近，到了苦难的时候，你忽然间就觉得神好像离你很远，非常的陌生。所以如果常常与主有亲近，常常养成一个习惯，常常借着主的话让主来对他说话。所以记得大卫是个会祷告的人，所以借着祷告他向神说话，但神怎么对他说话呢，是借着神的话。所以你看见吗，第八篇神是的的确确借着创世纪，那现在呢到了第十九篇乃是借着整本的圣经。 所以一面给我们看神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然后呢，就讲到它的价值，主观的价值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因为到底在野外，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如果他要经历，如果他现在稍微能够尝一尝主的话，他就觉得比蜜还要甘甜，就是价值来讲他是可羡慕的，比极多的金金都可羡慕。那现在问题就是大卫他这样的感觉，我们是不是这样感觉呢？所以如果我们要经历大卫所经历的，那很清楚的，我们应该建立一种生活，就像大卫常常建立一样。所以从这里不知不觉就露出来，不知不觉的透露大卫他在神面前那个隐秘的生活。本来这些我们不会知道的，但是当你读他的诗篇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得很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呢，第十一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原来神的话对他来讲是个很好的警戒，而如果他能把神的话能够守住的话呢，是个非常大的奖赏。很清楚，你看见吗？所以大卫是很一步一脚印的，你看他属灵的根基打得非常非常稳了。那么然后呢，很自然就转到他自己，他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所以很多的罪呢是隐而未现的，所以现在因为他是活在神面前，你只要活在神圣洁的面前，你就看见自己是无悔的，你就觉得很不自在，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得罪主了，但是你总觉得很多地方是不对的，你很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很自然地站在一位圣洁的神面前。所以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那是一个很好的祷告，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什么叫任意妄为的罪？神没有命令我就做了，明白吗？所以有两个不同的感觉，有的人说圣经没有禁止我就可以做，有的人说圣经没有说我怎么敢做。这就是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不同的地方。马丁路德说只要圣经没有禁止的我就可以做，但是加尔文说不是，圣经没有说的我怎么敢做。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祷告能够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那么许多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像大卫像我们常常犯那个罪是任意妄为的罪，主没有说我们就做了，明白吗？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所以你看见大卫是个追求完全的人，他知道说如果能够不让轻举任意妄为的罪能够辖制他的话，他就完全就免犯大罪，明白吗？所以大卫呢的的确确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他越活在神面前，他知道神的要求，所以呢你看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是他知道说他最容易犯的，由年轻人最容易犯的罪就是任意妄为的罪。所以第十四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讲的我的磐石证明他是在野外，对不对？在旷野里面，所以才讲的磐石。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如果大家没有到过旷野，你就不知道磐石的重要，特别在炎热天气底下，那光是磐石的影子就带给我们许多的凉爽。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大卫是学习，当他在旷野里面过生活的，他要经历说神是我的磐石，他也是我的救赎主。然后下面怎么说呢？有一个愿，他在神面有一个愿，所以这个祷告应该也是我们的祷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都蒙悦纳。两个重点，第一，我口中的言语蒙你悦纳，第二，心里的意念蒙你悦纳。口中的言语人听见，人听见，心里的意念人不知道，只有你知道。所以现在他在神面前追求完全，他不光是他口中的言语要在神面前蒙悦纳，神说好才好， 神说不好我就不说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就是大卫呢是受约束的人，他不是要怎么说就怎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不，很多话他不能说。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句话他不在神面前不蒙神的愿还有很多的意念不蒙神的愿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每一个少年人都能够有像大卫这样的祷告，那就太好太好了。所有做父母的人，如果你爱你的儿女，如果你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留给他们，最要紧的把神的话留给他们，像这样的话要让他们多背几句。你看见吗？不管少年到哪里，你看见吗？现在人都放松了，人只要讲一些话，能够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啊！只要你能讲那些话，叫很多人注意到你，人就讲了，根本不忘问说这句话蒙不蒙神的悦纳。所以有的时候人听得很舒服，但是神不喜悦这件事。所以做基督徒的不是人说好就好，是神说好才算好。所以这里有一个隐藏的生活，是在神面前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读大卫的一生，我们读大卫的经历，我们看见说在这里有一个心愿，大卫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所以他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你悦纳。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他用神的话来做警戒，而且他守住这些话，他要得到奖赏。但另一方面，他是活在神面，一直有个祷告，神的灵既然在他身上，所以呢，他就求圣灵带领，能够约束他的嘴唇，也能够控制他的意念，叫他的意念不像野马一样乱跑。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意念乱跑乱跑，然后来呢，就做了许许多多羞耻的事和不应该做的事。所以我想非常非常清楚，这个祷告是个非常美丽的祷告。那么你就看得出来，若不是大卫得着神话语的热气，他不会有这样的祷告的。好，我想这个呢就是19篇。那下面呢还有一篇诗篇，就是29篇。那23篇、28篇、19篇都是风和日丽的时候，可以看见太阳、月亮、星星，也可以看见有春天、有夏天。以色列人呢，实在说来只有两季，不是春跟夏，就是秋跟冬，就这两季，实在说就两季。那么到了春天跟夏天的时候呢，是一滴雨也没有。平常你如果滴一滴雨，那根本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难得难得这样，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普通大家如果去以色列的话，只要是夏天，你不必担心会下雨的，不会，绝对一定不会下雨。那么到了冬天呢就不同了，冬天呢就要下起雨来。那虽然这样，可是不是没有例外，有例外。举个例子，比方说约书亚的长日，当以色列人追赶敌人的时候，那一天刚好大概是7月22号，是夏天。如果是夏天的话，那么一定是风和日丽的。但是很稀奇啊，因为神听了约书亚的祷告，忽然间天气就改变了。结果你看见就下起冰雹来，下起冰雹来就表示说在地中海的上面呢一定有一些变化。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反正它就下起冰雹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虽然你牧羊放羊没有错，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在平常的时候都是风和日丽。平常的时候呢，他可以吹笛，他可以唱歌，你知道也可以弹琴，这是大卫。大卫的确是个诗人，大卫也是个音乐人。所以所有的良辰美景，所有你看见他往海边走，远远看见蓝色，然后再看见草地的一片的绿色，所以在整个大地之间，他的的确能感觉到神的创造。所以如果牧羊的话，那么我们对他来讲是个享受，没有错。但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间就来这个风暴，是非常可能，不是不可能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三部车子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从约旦就到了以色列。那到了以色列的时候，忽然间在约旦那边已经开始下雨了，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下雨的。那么结果呢，我们到了耶利哥以后雨势就更大了，但是我们觉得应该还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从耶利哥呢就往死海的旅馆走。 那没有想到走一半呢就走不动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发现有山崩的情形，然后呢有这个土石流的这个流下来的情形，所以一来呢起头就把前面的路就封死了。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我们发现说虽然你亲眼看见对面就是旅馆，但你就是过不去。所以呢五月天呢我们就在死海边我们就过了一个晚上。那很多弟兄姊妹很兴奋，他这个钱都买不到的。因为什么？在以色列如果你在平常这个五月天你能够有下雨，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在以色列很少很少有这样的事，但是并不表示没有。一个好的牧羊人，一个好的牧人，他不是只看着他眼前风和日丽就好了，当然他可以过很舒服的日子，但他因着这个产业是他父亲的，所以他有很严重的很严肃的受托的感觉。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不光是羊碰到狮子碰到熊，你看见大卫宁可舍命他都要从狮子和熊的口里面就得回那些羊来。你看神所要找的人就是这样的人，神要把他自己的产业像羊一样托付给谁呢？托付给大卫。所以这个一点和扫罗他的宝座是地位的完全不一样。许多扫罗坐在位置上是作威作福，让全世界都听他的话，都使唤他。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一个王，神心目中的王是什么样的王呢？他自己有个产业，他的产业就像耶西的羊一样。那现在他要找一个人，他终于寻得了一个人，那就是大卫。那为什么能够找到大卫呢？就是因为他不只写23篇，他不只写8篇，不只写第19篇，他也是写10篇29篇的。为什么？你读到10篇29篇，你才知道说原来大卫他忠心到一个地步，平常风和日丽没有事情，夏天的时候没有事情的时候，他应该到处游山玩水，带着羊从一个地方草地到另外一个草地，这是非常舒服的日子。但是弟兄姊妹，因着他忠心的缘故，就在还没有碰到台风，没有碰到冬天，没有碰到下雨的时候，他老早已经为羊找到许多的地方。亚都兰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亚都兰洞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个示非拉，就是那个整个示非拉不是好几个谷，尤其是以拉谷南边的那个山谷，那个附近呢我们要记得叫做牵动之地。什么叫牵动之地呢？因为那一带它的石灰岩是软石灰岩，所以你可以在地底下可以找到1000多个洞。那么弟兄姊妹，这1000多洞都是埋在地底下，都是看不见，都是在青翠绿底下的，所以这需要你常常去找去找才可以。所以就着大卫来讲，平常他是安逸的，平常他在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也经过死荫的幽谷，平常可以看见星星月亮太阳，他看见太阳升起，你看见这就是大卫牧羊的时候他的场景。但是如果他向神忠心，如果他真是一个忠心的一个牧人的话，神怎么会看上他的呢？神看上他就是因为他写了10篇29篇。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